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竹市政府交通处。那么这一次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又有个安全转角幸福开埠，主要呢是新竹市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人友善城市的一个路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的邀请到，也就是新竹市政府交通处的林俊元副处长，来为我们揭开我们新竹市推动友善通行环境的一个实践效果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从整个交通部来看哦，这个盘点799处的一个全国路口热点开始，我们新竹市就开始积极改善有21处的危险路口，所以不只是我们在标线的调整啦、号志的优化啦，更是从这个源头思考城市的一个交通安全结构跟人本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来听听一座城市怎么样从它的数据开发，一直呢从它的这个事故反思政策上来整合走向一个实践。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交通专业者、地方决策者，或者是关心我们生活品质的好朋友或市民们，我们至少我们要在里面找到一些启发跟行动的力量，让我们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所以呢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这一次新竹市政府交通处林俊元副处长陪伴我们大家，在空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在空中好好的聊天哦，而且呢不只是跟大家聊聊天哦，还会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说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我们整个城市的改变，而是说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事故为什么会有发生事故的状况，譬如说我们在整合，甚至呢在我们的一些这个决策上面。所以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像我们之前讲到了盘点了全国有799处的一个这个地方优先的改善路口，新竹市的一个进度呢其实也很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说明一下在改善成果跟成效之中哦，其实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另外一个，我们总共有多少的危险路口已经在加速改变跟改善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是， 那在交通部在去年差不多是在五六月的时候就有公布了这个全国799处的优先应该要来改善的这个路口、
嗯、
那所以呢我们也从交通部提供的资料里面我们也找到了新竹市大概有21处那就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路口那这个部分呢大概都是从过去的历史的事故资料那其实在交通部公布之后呢那我们在半年内就是在去年年底去年六月公布然后去年年底我们大概都把21处的危险路口都把它给改善完成对、
嗯、
那我们在短期的做法呢那大概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加速来透过一个比较简单容易做得到的方式包括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透过号志的调整啊或是标签的调整啊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能够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做的呢包括了就是号志的这个早开跟迟闭那就是说还包括了说号志的轮放、
嗯、
或者是说让行人先穿越路口行人早开甚至是说我们会用四个路口都是亮红灯的行人专用石像尤其是在学区的地方来保护学童那在标线调整的部分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因为转弯车的话它可能常常因为转弯的速度可能稍微快了一点那可能因为被 A 柱或是视线的关系没有注意到行人可能就会发生了事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做了包括说转角的这个标线外推希望能够提醒驾驶人来减速同时呢我们也把行人穿越道来增加的这个绿底绿色的这个一个标示、
嗯、
然后让驾驶人呢可以注意到诶前方有一个行人穿越道那我他就可以自动先做减速、
嗯、
然后呢在没有人行道的地方呢那我们也会做这个标线人行道因为实体人行道可能还要跟地方沟通那还有民意的这个取得共识可能都需要时间但是标线人行道呢我可以优先来画让人可以来走那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我们大概在半年内我们都先把它给改善完成
所以我们有发现我们速度很快就是说在这个行人穿越尤其是安全性的地方你看哦做了这么多就是争取就是怎么样来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升级化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改善了21处的危险路口我们的核心做法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实际案例哦可以让我们不管是来往的这些民众啦或者是上班族甚至是来到我们的新竹市玩游玩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居民们他有感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应该的、嗯、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是叫应该而是说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希望说我们自己既然是这个在其位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之外也让大家的生活更好嘛对不对
是是
嗯，
我这边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我们新竹大圆百那新竹大概就是除了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巨城之外我们还有一间百货公司叫大圆百那在它停车场旁边呢我们有一个非号志化的路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林森路跟文昌街口那这个地方呢它是没有号志的、
嗯、
那所以在行人穿越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因为行人的议题就是说守护行人保护行人的议题就是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警察执法的部分都会希望说大家遇到斑马线或是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能够停让行人让行人优先先行、
嗯、
那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我们在去年我们也很快的用这些标线的方式来做调整、
啊、
可是因为我们持续去追踪它的事故件数我们发现改善前改善后过了三个月发现事故件数还是没有降低、
嗯、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也去持续去检讨发现就是说不管是透过标线调整啦确实就是说可能没办法达到降低事故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接着就是跟警察局来合作我们来增设这个标靶式的科技执法那这个科技执法呢从前期的宣导那到正式实施后来经过我们一段的时间观察之后我们发现说这个不停让行人的一个情形就已经可以大部分解决了所以事故也就大幅的下降
哦，原来如此，而且我觉得你们很棒一点哦，就是说你们在透过中期的工程跟执法，你们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就是双轨并行模式，对不对？
是是是。
而且尤其是你们在号志时的一个相优化，就是说我们先把行人找开，然后延后关闭。
嗯，
所以第一个车辆胎的轮放包含了减少它的一个冲突性，还有就是它在标线的一个应该是说设计上的改善，
对，
好，你看你那个东光路跟自由路口，我觉得他那个就很厉害。
嗯，
而且我觉得你们那个警政合作的强化执法哦，是怎么样来做沟通啊？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呢、啊、在新竹市，我们每个月大概有两次跟交通相关的议题的一个会议。那全国各县市大概就是固定会开的，就是有关我们的就是道安汇报，就道安会，这个是固定会开的。
嗯。
但是我们新竹市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成立了这个交通改善小组。那我们这个改善小组跟道安会全部都是由市长，就是说我们一年要开道安会议12次。交通改善小组12次，一年总共就是说24次，也就是说市长每个月要跟我们交通处开2次的会议，都是针对有关事故或者说依照事故口改善。那就是说我们会邀请所谓的这个专家学者一起来跟我们就是诊断把脉，能够把这个真正事故的成因找出来，我们就是对症下药来解决。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竹市跟其他县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成立了这个交通改善小组跟道安汇报，里面集合了包括说退休的台北市的交通局长啊，对，然后包括说其他县市退休的副局长啊，有这些实务经验的人，
你再把他号召回来，
对，号召回来协助我们。
欸、
对，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正在做的事情。对，
你等于是把这个113年底你完成之外，而且呢还搭配了永续提升计划，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不过在科技执法哪些地方是实施的重点，是不是也可以跟他说明一下？因为我发现大家都发现就是第一个竹北，然后新竹物价高。然后住房率高，然后呢土地价值高，什么都高。哎，其实它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啦。然后当然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就
是说
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在转变嘛，对不对？
对对。
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你看哦，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当然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环境也要改善，所以我们科技执法的部分也做比人家做的提前很多，应该这样说。
因为其实在我们科技执法的部分呢，因为过去的话就是说科技执法都是透过摄影机，那摄影机的话它都是固定式的，就是说加在灯杆上或是耗子杆上。但是我们新竹是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警察局有研发一种就是比较精巧型的这个摄影机，就是
小而美。
对，然后它是可以移动，所以我们叫做标靶式的科技执法。我可以针对因地制宜，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在去年的时候新竹市有一个很有名的东门圆环，然后因为它是九叉路口，那九叉路口的话其实过去曾经设置红绿灯，可是因为那个每一个街口都很短，你亮红灯的时候车子一进去全部就回堵回来，所以就是说后来才把非常早以前，在我来到新竹市以前，哈哈，是听前辈说以前那边是有红绿灯的，那后来因为就造成周边的大塞车，后来就红绿灯就拿掉。可是呢，因为没有红绿灯之后，其实车子不太会礼让行人，也不太会停让行人。
对，这是真的。
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又是新竹火车站进入到新竹市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警察局在那边就装了这个标靶式的科技执法，经过宣导。那包括说我们的外地来到新竹开会的委员们都在会议上跟我们讲说，他发现到那个地方以前都不让人的，现在都会让了，他觉得这个很棒。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效果好了之后呢，那这边已经让民众已经习惯到这个地方就要停让行人，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中跟六月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科技执法就移到了其他地方，去加强我们的就是说其他就是易肇事地点是跟高违规的这个热点来加强执法。
难怪像之前我就看到他们选定了，譬如说违规率高啦，像刚刚副座讲的事故高啦，非耗制化啦，转角复杂啦，什么东光路跟自由路我们上来讲的，然后光复路跟那个建新路口，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天哪，这个新竹火车站站前啦。那个真的是，不过自从像您刚才讲到导入了科技执法，我跟你讲，它很厉害哦，它可以自动辨识车辆，不能停让行人，而且我告诉你，最强的就是开个急拍，
对
我跟你讲，你闪都闪不掉。
因为我们现在的智慧车主就智慧停车主，我们也有结合科技执法，所以现在科技就是日新月异，可以协助我们解决很多警察人力不足的问题啊，都可以透过机器来取代。
没错，而且呢在这三个月内哦，后来我就请教了这个督察，他就说我跟你讲违建数啊少了 40%， 然后尤其是那个行人横越哦，哎呀大家很配合啊。因为呢荷包就
是
马尼马尼来吧。
对
我说那你们没有先那个配合一些宣导，他说当然有啊，各个的百货公司啊街角啦学校啦社区里面啊、哦、然后让他们先建立一下那个驾驶停让那个行人的习惯。诶我觉得这个好诶、
欸、对，
我觉得至少对不对让他们知道说哎呀花钱心也是会痛的啦。
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来邀请到哦这个新竹市政府交通处林俊元副处长哦，用最轻松的方式然后呢帮忙大家来回答问题，以及大家很疑惑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善呢、哦、计划来让我们的民众听众跟去到我们的新竹的旅人或者是友人都可以有所感受。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新竹市政府交通处林俊元副处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他跟大家说个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事情锁在抽屉，把叫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我一乘着风，一乘着风，快乐去旅行，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Thank you. 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把叫做烦恼的事情锁在抽屉，把叫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啊、我一乘着风，一乘着风快乐去旅行，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
悠悠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是都市计划组。而这一次呢，媒体报道了新竹议员质疑了说，台湾知识经济旗舰园区，也就是台知园区，旧称叫做璞玉计划，研制已经30年没有获得中央首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说明，行政院早在93年到跟104年哦，核定了台知计划是重大的建设计划案，那么由新竹县政府担任开发主体，由于计划的内容涉及了特定的农业区征收，要因法来举行听证会，那么就各项的议题跟地方进行沟通，在113年的5月21号也召开了第14次的专案小组会议，而新竹县政府呢，依照土地征收条例来启动听证会的作业流程。内政部管理署也特别说明，也特别补充，台知计划呢，预计是开发包含了产业专区、大学研究院区、国际示范村，以及配合划设住宅区，还有商业区跟公共设施用地。而这采区域段的征收方式办理呢，总计划面积是435公顷。而整个计划内容呢，也涉及了农地变更，包含了区域的征收开发，还有产业园区跟大学的校区规划，以及我们的公民团体陈情的地方，很多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呢，依照土地征收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特定的农业区经由行政院核定为重大建设需要办理征收者，如果你有异议争议的话，要依循行政程序法来做公听会，详细对外说明计划内容，还有充分的来听取民众的意见。此外，听证会所搜集的意见，若涉及到实质的计划内容调整，要因都市计划的程序再请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来继续审议。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说明，让大家清楚在台知计划预计开发，它主要呢就是简单说产业专区、大学研究院区跟国际示范村，它主要还是配合所谓的划设住宅区、商业区、公共设施用地。这个人呢，本身就要采用所谓的征段征收的一个方式，因为它的面积就已经有435公顷了，所以它涉及到的不是只是单纯的道路，而是会涉及到的是农地的变更、区域的征收开发跟产业的园区、大学校区的规划。所以在公民团体成名之后，在陈情之下呢，很多的利害关系人这个部分呢，也要来做一个公听会说明，来依据土地征收的条例，再次的提醒是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特定的农业区经由行政院核定为重大建设，它是需要办理征收的。如果你有争议，要依循行政体系，也就是行政程序的程序法， 来举办听证会，详细的对外说明你整个的计划内容，还有充分的要着听听我们当地跟现场民众的意见。另外呢，再次的提醒，这个听证会所收集到的意见，如果它是涉及实质的计划内容，它需要做调整的话，那就要依照都市计划程序再请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继续审议哦。这样大家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这是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